弟兄姊妹们平安。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因为礼拜三我听到姊妹们在练习这首诗歌，一直反复的练习，所以这个旋律一直在我的里头，可是我并没有很注意这个歌词到底是在讲什么。刚刚唱的时候，我发现这首诗歌好像姊妹唱起来特别的顺口，因为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我在想，我们弟兄如果唱这两句话的话，这些歌词的话，那个感情会不会像做妈妈的那样的唱出来？可是这首诗歌后面也有很那个男人的味道的那一方，那几句歌词，他说：“我将你的名字怎么样，铭刻在我的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几句话你能揣摩他的意思吗？我将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上，这好像说到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把他钉上去的，他手上的钉痕是我们这个罪人把他钉上去的，他的手上挂着的，挂在十字架上的，是对我们饶恕的爱。你的强援藏在我的眼前。我们刚刚读过尼希米记，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城墙的时候，我们说到那是一个保护，那是一个界限，那更是一个见证。所以当神对我们的爱，有母亲的爱，也有那父亲的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当然我们唱的时候，我想还是我们姊妹们来唱这个吃奶的这部分啊，弟兄们我们就唱的不多，可是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姊妹也可以加入这首诗歌，我觉得好像是特别为姊妹写的啊。然后我们等后面的那个你的爱，那个我们就再一起来唱，好不好？男生不要唱得太雄壮啊，这首诗歌应该是很轻柔的，我们来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父神对我们的爱。弟兄也可以唱哈，妇人焉能忘记，只是我们唱小声点，姊妹们大声来唱这个。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到你可以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圣灵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像母亲一样的怀抱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啼哭的时候，你的心也与我们一样的纠结在一起。神啊，父亲啊，阿爸父啊，我们来赞美你，感谢你。但愿真的你儿子的爱，耶稣基督的爱，那个舍命的爱，常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让我们也爱你，让我们常常纪念你为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常常不忘记你在我们身上要有的见证。求主恩待我们，继续托住我们，让我们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的心真是被恩典充满。我们来赞美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圣经中没有提到神的一卷书，这是我们的第二讲。我们讲到圣经中有一卷书很稀奇，它列在圣经里面，它是讲一段历史，可是它整个的十章圣经里面却没有提到用神的这一个字眼，一次都没有提。这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就在揣摩这卷书到底是要跟我们讲什么。那么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这卷书里面虽然没有提到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耶和华这个字眼是没有提到，可是他却在情节里面却充满了神掌权的事实。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了前面的两章，我们讲到了一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她在她的父母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她被她的叔父，不是叔，她的堂兄收养了，所以她的堂兄等于又好像也变成她的父亲一样。我们也说到在这几个人物上面，以斯帖记里面主要的有四个人物，凸显出我们今天每个人活在神面前的光景。这四个人物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我们讲到的是关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也就圣经里面讲到的自己，老自己，旧人这个字。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一出场的时候，第一个男配角先出场，他叫做亚哈随鲁王，这是配角，还不是主角。他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就摆了180天的宴席，把他宫中的丰富都显给所有的来宾、各国的使臣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说，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是炫耀财富，他甚至以他妻子的美貌要在众人面前来夸耀，那么他也非常的有风度。他劝众人饮酒的时候，他说你们随意，不要强求，不要强灌人家喝酒。所以我们看到他好像真的有那样的气度，可是我们却发现当他的妻子不听从他的话出来炫耀一番的时候，他心中就怒从中起，火烧一样的，而且马上翻脸。他就要问他的附近的大臣们说， 你们说说看，我要怎么样来处理王后不听话的这个事。于是他的旁边有好几个人，包括有七个太监，他们是揣摩神的心意，非常知道王要什么的。于是这几个人他们就向王献了个策计策，说这样的一个王后啊，她在家里都不顺从丈夫，这个名声要传出去的话，那全天下所有的男人在家里都不要干了，都不能做了，所有的妻子都要造反了。我们看一个小小的事情可以小题大做到借刀杀人。于是这个王说，这正合我意，这个王后不听话，那么我们把她撤了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到第一个出场的这个己字啊，这个亚哈水鲁王所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里面，我们那个没有被对付的那个生命，都是这些表现。我们看到这里面每一个人物的表现都在我们的身上都有。我们不只是亚哈水鲁王，我们也是那几个太监，那几个在旁边煽风点火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做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以斯帖记很稀奇啊，它记载了很多的名字，包括这七个太监的名字一个一个都列下来，包括后来哈曼的十个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那十个儿子的名字也一个个记下来，甚至这些旁边大臣的名字或者这些祖宗的名字也一个个的记下来。这么多的名字里面却没有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这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吗？所以这一卷书实在是，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不仅从历史的故事的进展来看，我们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来看它怎么描写我们这个人性。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了亚哈水鲁王代表的是我们的老自己。那一天在我家的时候，周玉山弟兄形容说，你看那个己字吗？所以我特别把那个己写出来。他说你看那个中国字，那个己的形状像什么？你们说像什么啊？哦，有人那天听到周弟兄说他像只老蛇啊，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几字？有没有看到像个响尾蛇的样子？自己的那个几字看到没有？他说我们那个几啊，就像个老的蛇，那个蛇就是古蛇啊，就在我们里面常常要给我们搞一些肉体的事情出来。好，我们看到了亚哈水，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人物。我们说到莫迪改，他是非常的低调的一个人，他领养保护顾念引导以斯帖，他也知道隐藏的事，他正好坐在朝门，他关心以斯帖被带到王宫里面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心里面念念不忘，他日夜守在朝门旁边为着以斯帖祷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好像莫迪改是代表一个圣灵，今天就像那个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莫迪改他是代表圣灵的作为。那么我们看到以斯帖呢，这个小女子就代表我们这个得救的人的倾心顺服圣灵的引导。以斯帖是代表一个人得救了以后，我们看到他被莫迪改收养成为儿子，一个儿女女儿的地位，就好像我们这些本来我们都是被掳的人，我们是生在最终死在最终的人，在巴比伦的世界里头，可是圣灵他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收养了我们。圣父天父从创世以前就按照我们的名字拣选了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这就是以弗所书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斯帖里面，我们也看到以斯帖这个小女子，她一生她进入王宫以后，她就一直顺从莫迪改的引领，尤其当她遭到灭族的危机的时候，她也很担心怎么办呢，她就听从莫迪改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物，莫迪改跟以斯帖是一对，代表圣灵跟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中间的关系。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亚哈随鲁王是代表我们的老自己，那么现在我们的第一男主角就要出场了，他叫做哈曼。这个哈曼是一个在王宫中的当时的一个宰相，一个可以说是算是一个高位的人，丞相吧。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第三章开始。来，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主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一切的承载。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膺。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之前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事以后，第三章一开始讲什么事情呢？什么事情呢？我们如果看圣经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就是以斯帖被选为王后进入王宫的，那么莫迪改他担心以斯帖会遭遇什么事情，所以他就坐在朝门口要打听以斯帖在王宫的生活怎么样。我们已经说过，一个女子被选入王宫，那并不一定是一件家里面的人喜乐的事情。你如果看过那个后宫甄嬛传的话，你大概可以体会一两点啊。一个女人被弄到王宫里面的时候，稍一不慎，她可能就遭到全家灭族。所以当莫迪改在朝门口在那里担心以斯帖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无意中他就听到了两个太监他们在那里要造反的事情，要谋杀亚哈随鲁王的事情。所以莫迪改他就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王，就揭发了这个事情的时候，结果这一场政争就平定了。这件事情以后，照道理讲，一个对王这样有功的人，他应该马上被抬举起来才对。可是圣经记载很奇怪，他说这件事情以后被抬举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叫做哈曼，而且圣经把他的家谱也列出来，他说他是哈米大的儿子哈曼，他说他是亚甲主哈米大的儿子。亚甲主是什么人？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去查考的话，就发现亚甲主这一个宗派的人，这个族人出现最早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要往迦南地区的时候，有一群人叫做是出亚甲族亚玛利人，这一群的人他们就在从背后突袭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趁他们没有装备没有武器的时候，趁人不备，他们要抢夺以色列人的财物，要攻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亚甲族一出现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说，这个亚甲族这一个族是代表的肉体，就是我们这个情欲。因为亚甲族亚甲这个字在它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凶猛，很凶猛的勇士，是好战喜欢打仗的。所以我们看到亚甲族的这个后裔有个叫哈曼，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行为里面，他的心思里面都是充满了要把人除去的这一个凶狠的个性。他争竞，他嫉妒，他怒火中烧，他要除去他的敌人，他所 不喜欢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当我们看到第一次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提到说亚玛利人他们从背后偷袭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很清楚的记载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世世代代。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是和肉体相争的。今天我们要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到有两场战争，这场战争是肉体一定要先来逼迫属灵的。这个图画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当莫迪改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只不过是当这个哈曼被抬举高位的时候，他要别人对他拜，别人来吩咐要跪拜哈曼，给他尊荣。可是莫迪改他不跪不拜，因为他有一个信仰，他也知道哈曼是代表肉体亚甲族人、亚玛利人的后代，所以他不跪不拜的时候，这个时候哈曼他就恼羞成怒，他就恼羞成怒，而且他不但恼羞成怒到一个地步，他说要把他们的全族都杀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到这个老肉体里面那个邪恶的本质，那个当人对我们不恭敬，不顺我们的意的时候，不抬举我们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出来的反应不但是要把这个人除掉，甚至说我们连他的祖宗八代他家里面的人都要骂，都要搞定，不是这样吗？我们发现有好多的人迁怒。你看那个前几个礼拜，你看到一些，我们看有时候看报纸的新闻的时候，你不得不看到人性里面的那种罪恶。你看那个灭门血案，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人的骄傲，这个哈曼所显出来的，当人不抬举他，人不拜他的时候，他连他周围的孩子亲属都要灭掉。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圣经不懂，说耶和华说要把亚玛利人全部灭绝，包括他的牲畜，因为这些都沾染了那个很罪恶的本质。那我们站在人性的观点，我们说神啊，你实在太残忍了，这些婴儿有婴孩，这些牲畜牛羊有什么罪呢？其实我们要跳离这个，当然我们不再提那个考古学里面怎么样来为神找理由啊，找说因为那个时候的罪恶到一个程度，什么同性恋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细菌啊 AIDS 的细菌都已经在婴孩在这个牲畜的身上，所以必须要全部把它灭掉，免得它传染，可能很有道理，可能。但是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神对肉体的恨恶，对我们里面那种骄傲、情欲、相争、嫉妒、恼恨，神要把这些东西完全的从我们生命中除掉，你不能留一点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我们如果再到第三讲的时候，我可能不连了。你看到第九章，当这些以色列人的仇敌这个哈曼，他最后被以色列人反过来处理的时候，圣经说要以斯帖把哈曼的十个儿子全部一个个挂在木头上。所以我们在看那圣灵里面告诉我们说，对肉体是不能留情面的，你必须要赶尽杀绝的，你必须完全的把这些东西除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看到了，当这个亚哈水鲁王他把他的戒指，我们到下面等一下会看到他的戒指都给了这个哈曼，就说你去办，我抬举你，你去办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哈曼得到了亚哈水鲁王的同意。那么亚哈水鲁王所代表的是我们的这个天然人的自己，所以当我们把主权交给这个大肉体的时候，就等于是把一张空白支票，你给了他一张空白支票，随你去签，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给你权柄。当一个人 你让你的里面的情欲来做主的时候，就会发生刚刚我们读了，他就要杀别人全族，要把所有不顺合他的人全部杀掉。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一段经文。好，我们继续来读。来，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奴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哈曼，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部剪除。十五节还有吗？这里还有一节吗？是。苏三城的民竟全都慌乱。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王把权柄给了哈曼，结果我们这里看到哈曼在这里刚刚说到他要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我们说到在历史上这个时候，其实亚哈水鲁王是打了败仗，他距离他上次请客已经有四年的时间，那一次是亚哈水鲁王上位第三年的时候，现在这件事情发生是第七年的时候。这四年在历史上的考察说他们打了败仗，他们海军失利，他们陆军失利，没有空军啊，那个时候就通通失利，所以他们耗尽了钱财。这个时候哈曼说，我捐给你这么多钱，所以他知道人心里面的软弱，他要来让这个王能够得到他的控制。所以我们发现说王就上了当，他就定了一日之内，就是十二月。其实我们后面在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的手已经在这里面做，虽然他们一心要来杀死犹太人，可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月份，他们选了一个好日子要来杀犹太人，是十二月。所以这中间非常的稀奇，就是这么生气马上要斩草除根的时候，他竟然给他留了好长的好几个月的空档在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后面的故事的情节，我们就会发现说，因着这几个月也给了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知道寻求要怎么样来对付他们，怎么样来应付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这里说，王一给了这个戒指以后，王同哈曼就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尽都慌乱。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肉体掌权的时候，当肉体情欲掌权的时候，真的属于圣灵的这个在圣灵底下引导了这些神的子民，他就非常的没有平安，就失去了平安。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肉体里面，大肉体里面所有的表现。我们看到下面，我们从哈曼看肉体的几重表现。我们看第一个亚甲族，我们再复习一下，这里就讲的是他们是旷野突击以色列人第一个仇敌。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他摘下戒指给哈曼的时候，就是抬举肉体，就是当我们这个自己给了肉体权柄的时候，他就会做他要任所欲为。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哈曼他的迁怒，他怒气填胸，当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要求报复，而且他要求报复是什么？第四点，我们看到他的要求报复是要杀尽全然剪除这犹太人。好，他要杀神的子民是小事，其实他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基督的见证，把神的见证全部来破坏掉。好，下面一页， 我们来看看，从哈曼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几个，看几个骄傲的特点。骄傲的特点是什么呢？骄傲，很多人认为骄傲是因为我拥有什么，我有学历，我有美貌，我有权势。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都还不止是哈曼骄傲。骄傲真的什么东西会碰到我们的骄傲呢？骄傲乃是下一个，骄傲乃是包装在里面的一个野心。我们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看哈曼的表示就是这样。哈曼他拥有这么多的权势、金钱，你说他快乐吗？他不快乐，因为只因为别人莫迪改对他不理不睬，不拜他。所以我们说到骄傲，这个事实上的本质，不在乎你拥有什么，而是在乎你在看你隔壁的人，或者看你觉得他不如你的人，他对你的眼光。这个事情，这个现象，不仅说明了哈曼这个骄傲的本质。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那个灭门血案啊，你说他是骄傲吗？或许我们说他是嫉妒，他嫉妒别人有，我没有。圣经里面讲到嫉妒是会杀人的，嫉妒会了。其实骄傲跟嫉妒其实是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这么的成功，在人看来我们这么成功，可是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隔壁的人比我更成功的时候，我心里面不高兴。你说是嫉妒，也是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里面的根源问题就是我的自己，我是不是这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哈曼今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这么说的，他说 Pride is nothing about what you have。 真的骄傲并不是在跟你拥有什么是无关的， or what you are doing， 跟你做什么是没有关系的。Everything is about you. Everything is about you. 这个 you 就是 me. Everything is about me. 这是真正的骄傲的定义。Pride get no pleasure out of having something, but only out of having more than the next person. 他说骄傲并不是说我能够得到什么，我不在乎的是得到什么。他的快乐会失去快乐，是因为我隔壁的人他比我更多，因此我就没有快乐。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真的有这样心情，我们随时来求圣灵光照，我们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在骄傲的里面。骄傲的结果是什么呢？骄傲的结果有几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骄傲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圣经里面有几个经文，骄傲的结果是第一个经文，在箴言11:2，我们一起来读。来，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第二个，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第三个，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四个，不要都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只举了这几卷经文，我们看到骄傲的表现，骄傲来，羞耻也来，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其实我们在哈曼的身上，我们慢慢的都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个骄傲是使魔鬼，这里说从世界来的，魔鬼当初从一个天使，容一个美丽的天使，他会堕落。他主要的第一个，他心里面起了骄傲的东西，他要与神同等。他认为我看到神这么好，为什么我不能呢？虽然他有全然美丽，可是他不行。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到，骄傲是使我们堕落，使我们灭亡的罪。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以斯帖和莫尼改他们身上里面来所做的事情。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要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太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以斯帖就吩咐他去见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去见王，已经30日了。好，莫迪改来，下面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王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回报莫迪改说，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圣灵跟我们得救人的灵在碰到肉体的逼迫、情欲的逼迫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反应，他们就知道说我们必须要禁食，我们必须要祷告，要所有的来到神的面前。以斯帖他就顺从莫迪改的带领，虽然莫迪改告诉以斯帖说，你现在只有你能够去见王，去把这个事情成明，可是以斯帖说，有这样的规矩啊，我已经30天没有见到王了，如果我擅自进去见，我一定要死的，我不敢。可是莫迪改告诉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其实莫迪改要给以斯帖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要想想看，你今天之所以全部的人都没有办法，只有你可以，因为你是王后。你想想看，你从一个孤儿到了今天能够被有这样的美貌，有这样的一个纯真的性情，你能够得到太监长的喜悦，把你送入王宫成为王后，你难道不知道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要来拯救犹大人吗？如果我们是以斯帖的话，我可能说，啊，我真倒霉，我到王宫里面已经被冷冻了，已经很多的人，有人要走在我的前头了，我已经30天没有见王了，你还说我今天命胡气，我宁可不做这个王后，我做个小老百姓，我来追求我的爱情，我可以，我跟个农民，跟个平民生活。可能以斯帖可以这样讲，对，你爱做皇后，你们为什么不去做王后，为什么要我去做王后？可是以斯帖他顺从了，他说死就死吧，是的，你说的没有错，今天我这个地位，神就是要安排我来做这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这句话用到我们的身上，并不是说因为你今天得了高位，你有权势，你才说今天我得了这个位分，难道不是神要我做的吗？今天你就是活在一个很痛苦人看的不好的光景，就像今天郭弟兄给我们介绍的那个诗歌，感谢神，每一节他一讲了我才注意到，每一节真里面真的就每一个歌词都是感谢神，为着玫瑰有刺感谢神，为着好的感谢神，为着今天临到我身上的事情感谢神，我今天到今天这个地位难道不是神的带领吗？ Fanny Crosby 这些盲人的 诗歌音乐家，他写出来的音乐感动了多少人，激励了多少的人心。今天我得了今天的位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今天有这样的服侍的机会，你今天甚至说你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在教会，可是如果神给你一个现今的机会，让你这一个被人平常没有看到的一个人，今天能够在主里面的爱心里面，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姊妹，你能够为着教会有一个祷告，进食的祷告，你甚至讲出几句来劝勉，一些在主的里面多有年日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感动，让他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悔改。神给你今天的位分，不是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自夸，不骄傲，我们也不自卑。所以当以斯帖他说定了这个心，说死就死吧，就是他走上了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愿，我今天成为王后是神要我做的，今天我成了王后，第一个要去见王，他如果不向我伸出金杖，我就死了。以斯帖说死就死吧。所以我们来看到，只有在人被置于死地的时候，完全顺服的时候，就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看第下面一段，来，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入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呀，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王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们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做的说明。”那日，来，我们看到下面。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坐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以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赴王宴席，我只是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的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挂在旗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赴王的筵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哦，我们现在看到王后以斯帖，她第二天就进去了，就进去了。结果发现说，一进去的时候，没有想到王向她伸出了金杖。这也就是我们说，当我们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时候，我依赖神的时候，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王当然他本身也是喜怒哀乐无常啊。不过神他就是用着每一个机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很稀奇，都是讲吃饭啊，吃了两次宴席。第一天要请哈曼来吃饭，然后王就问他说，高兴的说：“那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呢。”结果以斯帖怎么说呢？他说：“等到明天再说，明天我们再来吃一次饭，等明天再说。”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稀奇的事，如果你是以斯帖，今天机会来了，今天王这么高兴， 说以斯帖，现在我就给你办，你说怎么办，我国的一半都给你。如果我是以斯帖，我心里面怎么藏得住啊，我马上把这个哈曼的阴谋马上显出来。王啊，你知道吗，就这个家伙他要把我们全族都灭了，他只是因为莫迪改不拜他。哦，这里面已经等了那么久了，我怎么这个机会千载难逢啊，我马上要告诉王说现在就处理这个哈曼。哎，可是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以斯帖怎么说啊，他说明天再说吧，明天再来一场吃饭，我明天就会告诉我。那我们看到同样的这个哈曼，他对明天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他一听到以斯帖明天还要请他，而且是单独的请他的时候，他里面太高兴了，他想到这个我在王的面前跟王后的面前有多么大的荣耀。而且好，明天我要干一件事情，就是明天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就要明早呢，我也要把这个莫迪改给他挂起来。他一出门，今天才吃完的饭，一出去又发现这个莫迪改还是不理他，他心里面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你看这两个人对明天的态度，对明天的态度，我们来看，我下面有做了一点整理。我们一个相信神掌管昨天今天跟明天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态上的不同？第一个，我们看，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对着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相信神是掌管昨天的，那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感恩，就是我们感恩为着昨天所有的一切感恩。不相信神掌管昨天的，我们就会怎么样？埋怨，我们就苦读。我们如果相信神掌管我今天的心态，我们今天就怎么样？平安，有安息，临到什么我都接受。那么我如果不相信今天也在神的手里，我会怎么样？焦虑。我们如果更相信神是掌管明天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交托。如果我不相信神掌管明天，我们会怎么样？自主。这只是我自己想的句子，你们可以有更好的、更贴切。我们用这些句子来反省我们自己。我对于过去、昨天、今天跟明天，我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真的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吗？所以尼托森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急切说话的人是一个浅薄的人，一个在神面前学习越有学习的人，他在人的面前就越不敢快快的说话。其实这一句话还不止说话，做事也是一样。我不是说拖延，因为你弟兄他说到，一个学习越浅薄的人，他的说话、他的做事就越快速。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一个沉淀的功课，那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在神面前摆在神的面前，反复的思想，再三的思念。我们来到神面前有足够的祷告，就像以斯帖一样，他先要求禁食的祷告，然后我们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我们再来做。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都来学习交托，都来学习安息，都来学习感恩，脱离那个肉体的那个心态。结果哈曼欢欢喜喜，他以为明天吃饭就是他可以消怒的时候，把这些犹大人都杀死的时候。那么后果怎么样呢？这是我们到下一次我们继续来看这四个人物跟我们生命中对应的关系。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结论。我们看到肉体要表现的原则是怎么样，有几个原则。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肉体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主的话，它必须要怎么样？第一个，它要怎么样？它要取得我们的同意才可以任所欲为，他要拿到王的戒指， 拿到王的权杖，第二个，他总是要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迎合我们的心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跟哈曼中间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如果让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肉体做主的时候，他就要来逼迫那个圣灵，他就要来为所欲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肉体呢？我们明白了他的计谋，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肉体呢？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还有第二个，总要披在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三个，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第四，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这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跟肉体相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我们心中的那个老肉体，那个己要抬头，我们要靠着圣灵，不要为肉体安排，我们要愿意舍己跟随主。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那后面我要有一点补充，关于我两个半月前我提到了要有一个，今年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我想我两个半月前提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早点预备。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感恩的季节，离圣诞节差不多只剩一个月了。我很感谢神，当这个信息讲出去以后，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很多是把它真的是当作一回事，还有人打电话来教会来问说，哎，那个网站我忘记了，你讲的网站是哪里，请再告诉我们一下，我要上去开始来筹备，全家一起来过一样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我们上次的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过一个不一样的什么样的圣诞节呢？因为当耶稣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他不但是身体的医治，他不但是属灵的医治，他对我们肉体也有神的救恩，也临到我们在世上贫穷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很快的，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到，我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最难面对的就是放下我们肉体和灵性上面的自尊。当你愿意跟随主的时候，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他要放下他所有的财产，他要放下他的地位来顾念穷人。所以我们要跟随主，我们最容易开始的其实是从我们的物质上面，我们的放手，我们先从物质上面放手，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学到走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该看下面，我们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们圣诞节，我们不再，我们知道我们要积极的心态。我们来看，我的建议是我们每一家人，把你今年你愿意给孩子们买礼物，给你亲友们买礼物的大概的预算，比如说你是500块钱或者200块钱，你这个全家买礼物是200块钱的预算，那么今年我建议说你拿100块钱出来，你跟他们商量说，我今天拿一半出来，我来捐给一个福音机构，我来顾念穷人，我来帮助传福音的事工。我相信你的孩子们或者你的亲友们，他们知道你有这个心愿，你解释清楚，他们会愿意一起来学习。好，我们看到有几个建议。上次我们说这个网站你就把它你把它抄下来哈，这个网站的这个地方在程序端上也有，你可以上去看这个网站的时候，里面我只是举了有一些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如果可以有这个能力的话，70块钱可以有一只羊啊。好，我们看下面，你如果实在不行，叫你们家的孙子或儿子11块钱嘛，你送一对鸡啊，鸡会生蛋啊，对这些穷苦的家庭，非洲的或者亚洲的都可以。 OK， 我们再看下面，还有我建议的什么，这个 羊65块钱，在下面猪是猪吧，65块钱，来 OK， 这个猪长得不像我以前看的 OK， 这个牛呢375块钱。其实这个牛我们在非洲的已经送过了好几头牛了啊，那个牛听说已经生小牛了啊，还能够耕田了哦，这个是蛮有意义的事情哦。这是以教会的钱送的，2年前我们送的牛。OK， 在下面看。好，那么其他你如果要送毯子或者送这个缝衣机，这个贵一点啊。毯子就很简单嘛，12块钱给他们。OK， 我们再看，这好多种啊，给饮水器、净水器30块钱，还有呢，哎，蚊帐这个很好用，这蚊帐10块钱。我们再看下面锦呢，这个大一点，可是我在赞比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需要井水，要找一手井水是1000块钱，这个你一家送不起的话，两三家合也行嘛，我们两三家人五家人和一家出200块，你们自己来看的话，如果能送一口井，对他们的生活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在下面这个送圣经，一本圣经3块钱，50本150块钱。下面或者是福音单张，你如果不行的话，这个你看1块钱就可以印200张的福音单张。好，在下面还有吗？还有冬天的衣服，还有脚踏车。下面呢，这是给传道人的哈你可以给他们，可以你支持传道人30块钱就可以支持他们1个月，或者妇女的事工也是钱也不多，只有30块钱1个月。好，在下面或者一个孩子他们上学1个月35块钱，在下面。好，我想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机会能够坐在一个小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些经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回去自己再反复的读。好，我想我就简单的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带领孩子，还不只是你一个人做，你能够带你们家的小朋友或者跟着家人一起来做，这样使得你今年这个圣诞节是一个不一样的，而且能够照顾到穷人，而且更有意义的一个圣诞节。好，请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来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也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里面的肉体越来越小，而我们里面的圣灵越来越多，越能够掌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主啊，我们也真是把今年的在这个感恩季节马上要推向圣诞节的这个过程中，你如果真的是在我的家，在我们的子女身上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关心穷人，把我们有余的我们可以分给他们，就求主你继续做这个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可以愿意给出去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意，求主你来纪念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